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俄罗斯驱逐美国副大使，乌东交火，美俄关系一波三折。探望徐州八鞋帽嘅两名女子被释放，一年花费3000万，徐州妇联嘅财务报告犯众怒。奇诺里维斯不屑中共，激嬲小粉红。欧盟重新确立在非洲的影响力，对抗一带一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过去一段时间，美俄关系笼罩在乌克兰危机的阴影之下。虽然早前西方所预警的俄罗斯会在16号侵犯乌克兰并没有发生，但是俄罗斯就有新的动作。在2月17号，俄罗斯突然间下令驱逐美国驻俄国副大使。美国国务院证实，俄罗斯已经对美国驻俄罗斯副大使戈尔曼 Bart Gorman 落了驱逐令。美方断言这个是俄罗斯升级紧张关系的行动，美国将考虑反制措施。但是在18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进行了电话会谈，他呼吁俄方缓和局势。俄罗斯18号亦都宣布了新的撤军行动，撤走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坦克，并将部署在克里米亚的一些轰炸机转移到其他的机场。但与此同时，在乌东的亲俄武装和乌克兰政府军再次交火，这种情势令到美俄关系一波三折，状况频出。白宫副发言人 Jean Pierre 指责说，俄罗斯针对我们副大使的行动是无端的，他是大使馆领导团队的关键成员，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两国之间有必要的外交人员来促进两国政府间的沟通。白宫和拜登坚持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风险非常高，俄方是制造假象趁虚而入，他们准备入侵乌克兰，进攻乌克兰。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继续表示寻求外交解决途径。礼拜四，俄罗斯向美国递交回复，表示愿意就限制在欧洲部署导弹、限制军事演习等措施进行会谈，但又突然间下令驱逐美国副大使。基于这种扑朔迷离的局势，美俄关系的走向令人关注。在众多谴责俄罗斯的批评声音中，亦都有不少美国议员和观察人士持有不同的看法。美国之音18号报道，美国左右两派大部分关注都集中在如何避免美国军事介入欧洲。共和党参议员 George Hawley 之前公开表示担忧，说拜登政府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这种做法是不顾当前地缘政治的现实。美国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所需的援助，抵御俄方的军事集结和其他威胁，但是美国的利益还未强烈到有理由为了乌克兰而与俄罗斯开战，必须以与美国利益一致的方式来援助，并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不被中共获得霸权的能力。民主党人亦都警告说，这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最近的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支持美国不参与结束这场危机的谈判。海外评论人士赵培认为，普京想建立一个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战略缓冲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俄罗斯不会入侵乌克兰。普京不想北约将大炮放在自己家门口，他已经将底线给了美国了。但美国不单止没有正面回应，反而开始撤侨撤离大使馆，宣扬俄罗斯随时会进攻乌克兰。15号，普京表示已经决定从乌克兰边境撤出部分部队，这个等于已经伸出了橄榄枝，但北约没有退让，甚至对中共的态度都变得暧昧，通知中共不要帮助俄罗斯。赵培指出，这个态度给人的感觉是美国将俄罗斯当成主要敌人，中共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这就本末倒置了。俄罗斯不过是想争取生存空间，所以如果北约给俄罗斯一个战略缓冲区，一切都可以谈。但是共产主义不一样，他们的野心是颠覆全世界，没有妥协的余地。 徐州疯院拐卖妇女的罪恶，令到民众不单止为铁链女担心，亦都为两个自告奋勇去疯院精神病院探望铁链女，但是就被当局拘禁的年轻女子的安危而担心。18号，关注呢件事的骄傲女孩团队发推文话，可能迫于外界的强大压力，两个探班的年轻女子都被无罪释放。在推文入边，骄傲女孩话：虽然佢哋两个被释放，我哋反而陷入长久嘅沉默。有几多人被咁样非法咁剥夺咗自由，甚至系生命，只不过系冇外人知道。就同其他40年嚟被拐卖、殴打致死嘅数以百万计嘅妇女儿童一样，佢哋过住猪狗不如嘅生活，死去沉冤，冇话有咩尊严咁活着啦。就连一个最基本的活着，而家都成了奢侈品。有网友说，这两个女仔的释放离不开网友的声援和舆论的施压，那些不为人知的被拐卖或者被拘禁的，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李莹什么时候能够脱离魔爪呢？另外，网友亦都在积极挖掘疯院的官方黑幕。网友新疆法律人李婷婷发文说，当地的渠家16人，其中10个是疯院的科级干部，一个在江苏省委办公厅任职，有2个是宽厚镇的党委书记、副镇长。关押李莹的这个医院的副院长亦都是渠家人，不怪得他们会抢这两位勇敢姐姐的手机。宽厚镇疯院为什么密不透风，高墙到底是维护了哪个，可见一斑。另外，近日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充斥着两名女子的讯息，一个是疯院铁链女，另一个就是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的美国混血儿谷爱凌。有消息说，中共官方大力吹谷谷爱凌现象来淡化铁链女的消息。根据微博话题的数据，截至17号深夜，谷爱凌的话题有10.7亿人次阅读，讨论次数是19.7万。但是官方通报徐州疯院生育白鞋女子情况的阅读次数就高达39.7亿，讨论次数亦都冲到293万。网友郭德纲发推文话，488家媒体、2.7万人原创参与炒作运动员千人计划的谷爱凌阅读量不过是10亿几，而18家媒体参与报道，5.6万人原创帖，徐州疯院铁链女仲时不时被删帖封号，阅读量就达到37.9亿。冬奥会完全被民间对铁链女的爱心和关注所击败，北京冬季奥运就是耻辱。徐州疯院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民众痛斥徐州地方政府编造谎言包庇罪犯，尤其是徐州妇联，引起网络社群铺天盖地的问责和声讨。徐州妇联在财政方面的黑幕亦都被曝光，有中国网友在网络上发了一份徐州妇联2020年度的财政报告，他们一年的花费达到3000多万元。但是这个负有保护徐州妇女儿童权益职责的机构，就对铁链女的事件一直装聋扮哑，引发众怒。公众号挪威 Talk 2月17号在网络社交平台发了一份报告，涉及两个机构，分别是徐州市妇联和下属的徐州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这个财政报告显示，在2020年一年里面，这两个机构就花费了3000多万人民币，其中只是人员经费支出就达到1100多万，主要是用来发工资、补贴、奖金、医保、社保、住房公积金等福利支出，公用经费就是129.98万元。开支项目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暖气费、差旅费、培训费、会议费和接待费等等。妇联的各项经费是政府拨款，列入财政预算，亦即是说全部都是纳税人的钱， 而徐州妇联在2020年从当地的财政部就拿到1920万的拨款，其余的款项是来自徐州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赚的钱。针对这些情况，网友表示，徐州老百姓每年付出上千万的资金，养住一群自称是以维护妇女权益、推动妇女事业进步为使命的人，但这个机构就对铁链女的遭遇置若罔闻，无所作为。有网友发帖评论说，妇联的人在做什么呢？在准备3月8号的电影票，是不是不如干脆同自己锁条铁链啦？中国妇联呢，是眼盲了定是耳聋了呢？中国独立作家曹天发帖说，铁链女事件到而家为止都未睇到任何一个全国妇女组织对呢件事讲一句关切嘅话。国家财政嘅每一分钱都系民众嘅血汗钱，唔应该养呢班麻木沉默嘅冷血动物。喺荷里活同中共狼狈为奸嘅时候，唔少荷里活明星都自愿或者不自觉咁参与其中。但是国际巨星奇诺·里维斯就是例外。根据英文大纪元报道，因为主演《生死时速》《黑客帝国》等著名影片而闻名的奇诺·里维斯没兴趣讨好中共，在涉及中共的问题上，就好像在《黑客帝国》里面一样，他选择要面对真实世界的红色药丸，而不是能够继续沉迷在虚假世界里面的蓝色药丸。根据报道，李维斯不单止是一位有成就的演员，他亦都是一位有成就的音乐家。在3月3号，他会在第35届年度西藏之家美国慈善音乐会上演出。西藏之家 Tibet House 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非盈利教育组织，致力于保存和维护西藏古老的哲学、艺术和文化传统。在中共迫害打压西藏人民的时候，李维斯准备采取支持西藏的立场，不出所料，这个激怒了中共。荷里活报道者 The Hollywood Reporter 最近报道，李维斯激怒了数百万小粉红，他们叫嚣说李维斯和他未来的所有作品都应该被禁止进入中国大陆。这位电影明星正是急速地成为中国娱乐界不受欢迎的人，这个令到他维护西藏人权的意愿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报道说，李维斯拥有 3.8 亿美金的身价，他不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他站了出来。自从很多年前荷里活明星理察基尔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面批评中共占领西藏和他的可怕的人权状况之后，很久都没有一个真正的荷里活重量级的人物站出来对抗中共了。这个是荷里活发生的最好的事。讲到电影，中国市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是对于李维斯来讲，似乎有比钱更加重要的事情。2月17号，欧盟有一系列活动显示他对中共的态度。当日欧洲议会通过两项年度报告决议案，强调对越来越霸道的中国要以可能合作、必要竞争、不可避免对抗的三项原则为基础，制定一个更加自信、全面和连贯的欧盟对中国的战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警告，欧洲正处于危险之中，这个敦促我们要掌握话语权。法国议员卢雅索16号在欧洲议会强调，欧洲面临的新威胁包括与中共相关的经济胁迫、虚假宣传和涉盗知识产权等，都表明混合战争的出现需要新的强有力的回应。同一日，欧盟来了40几位非洲领导人，欧盟希望重新建立他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来对抗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欧盟将在峰会上提供几套支持方案，来加强非洲的卫生、教育和社会稳定，并会承诺投入他3000亿欧元的全球通道投资计划的一半，与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抗衡。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表示，欧洲和非洲两个大陆紧密连接在一起， 非洲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另外，欧洲投资银行星期四宣布，它将向非洲国家提供5亿欧元的廉价贷款，来加强医疗保健系统。这个信贷额度预计将会调动总计10亿欧元的私人和公共投资。各位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